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在2000多年的今天，你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道路了两旁群众举着棕树枝夹道欢迎你进城，有许多的人脱下他们的衣裳铺在地上，高唱何塞纳何塞纳，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主啊，那群众热烈的欢迎你进城，但是同时也是相同的一批群众将你钉在十字架上。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欢聚一堂，乃是因着你顺服了上帝的旨意，走向哥哥他背着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你为你我的罪死了，并且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主，你成为一个得胜的君王，不再是地上人们所要欢迎的君王，乃是那天上永活真神，你如今作王了。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将你接到我们心中作王。主，我们不再是继续在罪中活着，将你再次的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乃是好像活在那当时的时代，我们是欢迎你进入到我们心中作王。主，你是我们的王，你掌管我们的一生。主，愿你来引导我们，使我们的行事为人真是能够荣耀你的名。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来仰望你，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主，使我们能够得听你真理的话语，叫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也成为我们行路的力量。主，我们就向你献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第7章8到16节。我们上次讲到哥林多教会，他们因为禁欲的这种观念，对已经结婚的人造成了压力，让丈夫或妻子没有去尽到在婚姻当中的义务，忽略了对方的需要，失去了做丈夫做妻子这个身份该有的表现。所以保罗就教导他们，你们要守住身份，你们要在你们的婚姻当中尽你们这个身份该尽的责任。所以接下来保罗要帮助三种不同身份的人去面对难题。第一种是8节到9节的，是丧偶的官夫或寡妇。第二种是10节到11节已经结婚的，双方都信主的。第三种是12节到16节是已经结婚但有一方是不信主的，这三类的人。所以今天在讲到题目是守住身份，第二集两点大纲。第一点，守住圣洁的身份；第二点，守住和睦的身份。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身份，官夫或寡妇。第八节讲到没有嫁娶的，原文是官夫的意思，这是一个男性的用词，指的是已经失去配偶失去太太的那个丈夫。无论是官夫或者是寡妇，他们都因为配偶的死亡，他们不再有婚姻关系的人。保罗给他们一个建议，你们要守住身份，维持现状。保罗建议他们，你们不要再婚了，要像那一样保持独身是好的。上次我们讲过保罗他自己是独身， 他说独身是恩赐，那婚姻呢？婚姻是不是恩赐？婚姻也是，婚姻也是恩赐。他说个人从神领受的不一样，有人有独身的恩赐，有人有结婚的恩赐，但是他在这里他建议他们，你们最好是独身，他说这是好的。但是我们知道保罗说这个不是命令，这不是命令，他无法强迫。虽然他觉得独身比较好，但他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有独身的恩赐。所以第九节，倘若自己禁止不住，我们要注意，我们上次有讲过，结婚不是避免淫乱不得已的方式，这种观念是对婚姻最大的侮辱，我们上次有讲到，对不对？千万不要把这段经文理解为为了要禁止这种淫乱，或者是要禁止这种欲火所以我们要进入婚姻，不是这种观念，这个是对婚姻最大的羞辱。因此第九节，保罗他也不是以婚姻作为欲火攻心解决性欲的一种方便之门，不是。第九节禁止不住，原文的时态是现在式，是一个现在的时态，是官夫现在无法停止的行为。换句话讲，保罗不是在讲解决性欲的问题，保罗是在解决这些弟兄们，这些官夫他们招妓的行为，也就是在第七章前面所提到的淫乱。这些人他们没办法克制自己的情欲，他们找妓女犯淫乱的罪。所以这是保罗对已经结婚但丧偶现在没有自制陷入淫乱犯罪的人所给予的教导。与其你被淫乱的罪所辖制，保罗说再婚是他们归回正途的选择。所以保罗是在解决的是犯罪的问题，保罗不是在解决性欲的问题。所以千万不要理解为把婚姻理解为是解决性欲的一种管道，不是。保罗在处理的是哥林多教会他们淫乱的行为，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种身份，第十到第十一节是已经结婚，双方都是信主的人。接下来保罗给进入婚姻的人的吩咐，并且保罗特别强调说，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他不单单是他个人的意见，更是主的命令。由于哥林多教会这种禁欲的观念，他们禁戒婚姻当中与配偶发生性关系，认为性是堕落的，并且主张离婚来保持圣洁。这是当时发生在哥林多教会的事情，他们主张性是不好的，所以婚姻不要维持，我们离婚，不要跟配偶有任何性关系，为了要保持圣洁所以离婚。这是发生在哥林多教会的事情，所以保罗给予他们的命令，对已婚的人他们要守住身份，他们要维持婚姻，他们不可以离弃配偶。所以第十一节保罗提到，如果离婚了，如果已经离婚了，那么也要维持现状，守住身份，不可再婚。好，你们要清楚这段经文，保罗给予结婚的人的教导，你们如果已经进入婚姻了，你们要守住你们的身份，要维系婚姻，不可离婚。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倡导离婚，为了要维持圣洁，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维持婚姻，不可以离婚。 但是如果已经离婚了，那么你们不可以再婚。如果反悔了，想要再进入婚姻，那么就必须同他的配偶和好。好，这是针对双方都是信主的人，你要跟你的配偶和好。所以我再说一次，哥林多教会受到禁欲观念的影响，他们的离婚是为了保持圣洁，他们的离婚不是为了要进入另外一段的婚姻，这是跟现代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现代是因为外遇，你想要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所以你离婚。所以这段经文你必须要放回到当时时代的背景去理解。哥林多教会他们是为了保持圣洁而离婚，他们不是为了再婚而离婚。好，这跟现在很不一样。所以离婚是一个不幸的事件，没有人想要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虽然主的命令是不可以离开，但是离婚还是有可能因为人的软弱与罪恶而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当时怎么去处理，当这个最坏的情况发生的时候该怎么办。经文提到，他说主说不可以离开，对不对？可是如果怎样，若是离开了呢，就不可以再嫁娶。不可离婚是主的命令，可是如果离婚了呢，那就不可以再嫁娶。要维持现在身份，不可以再婚。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他所不容许的是什么，是为了再婚而离婚，这是保罗所不允许的。同时这段经文也是，这也是应用在这个淫乱的时代我们要紧紧抓住的原则。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教导，马可福音十章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的。所以我再说一次，耶稣与保罗他们都在教导，他们都不容许信徒之间，双方都是信主的，信徒为了再婚这种邪恶的目的而离婚，这都是他们所禁止的，那是犯奸淫，那是犯罪的。因此保罗他规劝信主却已经离婚的夫妻，他们能够重修旧好，你要回去同你的丈夫和好，因为和好是基督徒的群体的记号。如果基督徒夫妇无法彼此和好，那么他们如何在一个破碎的世界的眼前成为和好的典范呢？如果教会内的夫妻全部都是纷纷扰扰吵着要离婚，我们怎么向外面的世界做见证？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和好的榜样呢？所以我还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班一个同学，后来我才知道他跟他自己的先生已经结婚了三次，对，结婚又离婚，后来又结婚又离婚，后来又结婚。我们当时我第一个听到的反应，觉得你把婚姻当儿戏吗？所以他们是同一个人，不是说跟别人结婚，不是，就是同一对夫妻，他们结婚离婚结婚离婚结婚离婚三次。可是后来听到他们的见证，知道他们非常努力，同一个人，但是他们非常努力的去维持和睦， 虽然婚姻当中有很多冲突，彼此的性格这么的不一样，但是他们仍旧很努力。所以后来当他们第三次结婚的时候，那个婚姻就维持了很久，感谢主。第三种身份，十二到十六节是已经结婚，但配偶有一方是不信主的。有些人进入婚姻以后，他们才信主的，因此夫妻双方当中有一方是不信主的。既然哥林多教会当时禁欲的人主张要停止婚姻当中的性关系，甚至他们诉诸离婚来维持圣洁，现在如果婚姻当中有一方是不信主的，是异教徒，那岂不更被看为是污秽的吗？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外邦人，是污秽的。所以这样的观念，这样的禁欲的观念，对这类的婚姻就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第十二节，所以保罗就讲了，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保罗强调这是他个人的意见，并不是主的命令。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方没有信主，这类型的婚姻并没有出现在耶稣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在耶稣那个时代，在耶稣生活的环境没有出现这类的婚姻，换句话讲，耶稣的教训也没有这个部分。所以保罗说，这是我说的，不是主说的。虽然保罗这样讲，虽然保罗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但保罗他也不是随自己的意思给意见的。请注意，保罗人就是紧紧抓住主的命令，最高的原则是什么？不可离婚，这是最高的原则，他抓住这个原则来应用。第十三节，如果不信主的有一方愿意与配偶同住，那么你继续维系婚姻，信徒不可以主动要求离婚，你要守住身份，你不可以离弃配偶。可是第十五节，如果不信的那一方他们坚持要离开，他们主动要提出离婚，保罗说什么？那就由他去吧，那么就由他离去吧，不用强迫他留下来。信徒面对这样的情况，不用勉强去维系婚姻。第十五节下半，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经文，但是大部分人都理解错了。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为神呼召我们要成就和睦，所以既然不幸的一方要离去，那么就不要吵吵闹闹勉强他留下来，我们就和平的分手吧。是不是有人这样理解这段经文？神召我们是和睦，对方既然要离开，让他走吧，不要吵吵闹闹了，我们就和平的分手吧。好，这是严重的误会和睦的意思。神所说的和睦是什么意思？和睦是为了什么？和睦是为了合一，和睦不是为了不吵架，和睦是为了合一，双方重归于好。上帝总会叫你和睦的分手，不要错误的理解这段经文，上帝不会叫你和睦的分手。和睦是为了合一，和睦是为了使双方重归于好，和睦的分手那叫自相矛盾。第十五节下半有一个转折语没有翻译出来，前面叫做但是。但是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其实保罗是又回过头来继续在强调守住身份的重要性。 维持和睦就是要维系那个婚姻的关系。保罗说虽然他们要离开，你让他们离开，但是神要我们和睦，神要我们努力的去维系婚姻，这是上帝的呼召，同时这也是配偶得救的机会。所以第十五节下半他开启了，第十六节，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不要轻易的放弃，这是他们得救的机会。所以第十六节它是用来补充说明第十四节的。第十四节，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丈夫成了圣洁了。所以这是保罗他提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在神本圣经里头出现，在罗马书十一章十六节也有一段相似的类比，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你可以看到部分的圣洁使整体都圣洁，这是出现在罗马书十一章十六节的地方。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这段经文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仍在不信当中，直到现在，但是因为心面和树根是圣洁的，心面和树根指的是以色列人的列祖，以色列人的列祖是被上帝拣选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所以保罗说因为你们的祖先是圣洁的，保罗就相信最终以色列人他们会全家归主。好，那是一段非常有名的经文，以色列人最后全家会归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圣洁的，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圣洁的，是被上帝拣选分别为圣的，所以他们的树根是圣洁的，所以树枝也就圣洁，最后全家就会得救。心面是圣洁的，所以就影响了全团，所以整团也就圣洁了。所以在这里哥林多前书这里也是类似的观念，因着妻子的圣洁，丈夫也就圣洁了，因着丈夫的圣洁，妻子不信的妻子也就圣洁了。所以我重新把14节跟16节这两节经文重新组合一下，你就可以更容易的明白，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妻子成为圣洁了，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丈夫成为圣洁了，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所以保罗说不要离婚，只要婚姻还维系着，不信的配偶得到救恩的可能性就还在，得救的丈夫或者是妻子是圣洁的，不信的配偶也会因着他们的影响至终得到救恩，也就圣洁了。这个才是和睦真正的意思。所以不但配偶会被影响成为圣洁，甚至他们的儿女在完整的家庭之下也就成为圣洁了，也就有可能得救成为圣洁了。可是保罗说，他说若是按照你们的想法，就是哥林多教会禁欲的思维，他说若是按照你们的想法，你为了维持圣洁而离婚，那么配偶 就失去得救成为圣洁的机会。儿女也会因为家庭的破碎成了不洁净。所以你要了解保罗对这三种不同身份的教导，特别是最后这一种。当我们知道以后，我们要怎么把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元素在经文当中不断的交叉出现，第一个叫圣洁，第二个叫做和睦。第一个，守住圣洁的身份。我们的圣洁是来自基督耶稣的救恩，因着十字架上的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保守自己的圣洁不沾染污秽呢？就是保守自己常在基督耶稣的救恩里，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慈爱里。所以只要你持守圣洁，你的配偶、你的小孩也会因为你的信心得着救恩成为圣洁。我们知道圣洁可以在很多层面表现出来，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叫做尊主为大。上帝说不可，你就没有灰色地带；上帝说不要，你就没有模棱两可的空间。有一些界限是不可以跨越的，那是上帝的主权，我们要尊主为大，那个叫圣洁。所以一个尊主为大的人会如何去对待他的配偶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尊主为大的人，他会怎么对待配偶？特别是不信主的配偶，怎么去对待他呢？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希望自己的配偶赶快信主，如果在我们当中你的配偶还不信主的，我们都很希望他赶快信主。在我过去的牧会里面，特别是姐妹对于自己的先生能够信主，他们很心急。所以我看过有姐妹在教会听了讲道，回去就向丈夫讲道，她不是自己，不是为自己听讲道，她是为丈夫听的。她在教会里了听了讲道以后，她就回去向丈夫讲道，跟丈夫辩论、指责、批评。我最常听到的对丈夫的批评就是她很骄傲，批评丈夫很骄傲，或是在丈夫的书桌上面放福音单张，强迫他阅读，要不然呢就整天开着诗歌疲劳轰炸，软硬兼施，让丈夫的生活不好过，让丈夫在亲友面前下不了台，或是在旁边不断的叨念别人信主的丈夫有多贴心。弟兄姐妹，你听了以后感受如何？甚至有包括丈夫好不容易独自在家休息，在家赶快打电话叫牧师去向他传福音，跟叫牧师好好跟他辩论一番，甚至有错误的期待，以为先生信主以后婚姻就会变好，所以他急于想要改变先生。其实说穿了，这都是为了自己。你要用自己的方法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弟兄姐妹，这不叫尊主为大。一个尊主为大的人，你会感谢上帝所量给他的环境，你会相信他的婚姻是上帝所配合的。 并且你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你是按着上帝的意思在经营婚姻。所以我相信一个尊主伟大的人，无论你是弟兄或姐妹，你只要是一个尊主伟大的人，你绝对会为自己的婚姻带来祝福，不是伤害，也不是破坏。这第一个。第二个，守住和睦的身份。冲突是婚姻的杀手，夫妻的关系可能会因为一句话就破坏，很容易的。然后你之后要用十句话，甚至用更多的方式，更多的话，你才能够去修复那个关系。而且很多时候你关系都还没有修复完全，那个和睦就好像昙花一现一样，破坏又发生。所以我们看那个每次在那个中东打仗的时候，每次都说我们 和平协谈，没几个月又怎样，又破坏了，继续打仗。维系一个和睦关系不容易的，破坏关系很容易，修复关系很困难的。就好像建造一座大楼，盖起来旷日费时，但是要拆除它呢，容不容易？容易，炸弹一放，砰，一分钟就解决了。所以夫妻要怎么去维系和睦的关系呢？弟兄姐妹，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二节，我们请姐妹来念好不好？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二节，我们请姐妹来念，请。姐妹们，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未信主的丈夫，他没有办法通过讲道理或听到的方式让他信福音。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丈夫不听，他们也不信，你没办法跟他们讲道理的，你也没办法叫用听到叫他们信福音的。所以你没有办法用讲道理的方式叫你丈夫来信主。特别是姐妹，你们的言语很犀利的，丈夫绝对讲不赢你们的。但是丈夫会因此被说服，他们说，哦，我被说服了，心服口服来信主。我好像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例子。不会，这只会激起丈夫的战斗的心，这只会激起他们对抗的心，要捍卫自己的尊严。但这段经文最奇妙的地方在哪里？不信的丈夫会因为妻子的好品性的感化而信福音。一位信主的妻子顺服尚未得救的丈夫，而这个顺服竟成为妻子所拥有最强而有力传福音的工具，也成就了夫妻之间和睦的关系。所以丈夫就会如经文所说的情愿，哥林多前书情愿和他同住。所以你想要为信主的丈夫信福音吗？姐妹们，要改变的不是丈夫，而是你自己。因着你自己的改变，因着你的好品性，你的好品性从哪里来？从你对上帝的敬畏而来。你的好品性从哪里来？从神改变你的生命而来。所以你有贞洁的品性，你有好的品性，所以丈夫看见你的改变，他们被感化了。所以要改变的不是你的丈夫，是你自己。 你丈夫的改变来自于神，所以因着你自己的改变，他会受感化。同样的，信主的丈夫，你要如何去对待你那不信主的妻子呢？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这段经文，我们请弟兄来念，弟兄们大声来念，请。这可以应用在包括信主的妻子一样啊，意思是说，你们做丈夫的和妻子生活在一起，你要体贴他们，关心他们的需要。白话一点，他们在体力上不如你，这是圣经的意思，他们比你软弱，他们在体力上不如你们，但跟你们一样有上帝所赐的生命，所以你们要尊重他们。对丈夫来说，夫妻之间的失和，我们看过很多例子，很多的调查，夫妻之间的失和很多是来自于丈夫不尊重妻子，没有体贴，没有关心他们的需要。反过来讲，当妻子能够感受到丈夫对她的尊重，她能够感受到丈夫对她的体贴与关怀，她就知道丈夫真的爱她。她也会如经文所说的哥林多前书，她会情愿和她同住，甚至她也会因着丈夫得救成为圣洁。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看起来好像是针对那三类的人讲的，其实这些经文都一样，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持守圣洁的身份，尊主为大，上帝说不可就不可，上帝说不要你就不要想要，持守和睦的身份。刚才已经讲过了，对妻子来讲，改变你们自己胜过改变你们先生，顺服你的丈夫，这是上帝所说的，不是罗牧师说的，圣经上说的。对丈夫来讲，懂得体贴，懂得关心，懂得尊重你的妻子，就是非常重要的，是婚姻的一个秘诀。愿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恩典主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个人的婚姻放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知道婚姻是你所设立，要使凡进入婚姻的人在其中能够领略二人合而为一，在爱里面二人成为一体那美好的信息。在婚姻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圣父圣子圣灵你们如何彼此相爱，如何的合一。在婚姻当中，我们也应该有这样深刻的体会。主，愿你赐福在这里每一个进入婚姻的人，也赐福每一个渴望进入婚姻、预备自己、期望自己进入婚姻的人。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在婚姻里头尊主为大，如何能够在婚姻里面能够持守那样的和睦。主啊，让我们的婚姻这是满了主的恩典，求你来赐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就向天上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